航行的过程中呢，各样的船只，最重要的在大海当中呢，能够继续往前走的，靠的就是轮机的船舱的最下面那个部分，它的这一个引擎，它的整个不管是烧柴油的，或是核燃料的，在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船上经历在大海当中3个月的行程里面。天气如果好，一切，就是机械运作都正常的时候，我们都没什么事的。所以我可以很慵懒的早上睡得很晚，然后躺在这个甲板上，然后我看到远处的海鸥，看到这个海豚在跟着船呢这样跑，他们有时候会跑到那个船的前头，在前面试着跑得比船还快，然后你给它拍掌。你向他吹口哨，他会好像表演人员一样，会表演得更激烈。他有时候会上来呢，倒着走给你看。所以呢，他们是一群不甘寂寞的很可爱的动物。所以在白天是这样，可是在晚上呢，我最害怕，因为我在甲板上我看到那个夜晚，那个海白天是蓝色的，晚上呢是黑的跟白的。所以当浪打起来的时候呢，你觉得？在那么广阔的海洋上面，一艘船，即使是军舰、驱逐舰，那个很大，可是在上面只有一小点。那个其实浪稍微大一点，你感觉就会被吃掉了，因为海实在是一望无际。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的是恐惧跟渺小，是我一点点都没有办法掌握。所有船在运行当中呢。停下来抛锚是最危险的，比不跑还危险，比风浪大6级的风浪以上呢更危险，因为它会随着海浪打转，你没有办法控制，那种是最容易沉船发生海难的。曾经有一艘商轮货船，专门在那个我们说那个货柜的大船，2个船长。正就是，主驾驶跟副驾驶，有一次在运船在往那个中东方向走的时候呢，到了红海的时候，忽然间不动了，停了，所以那2个船长很紧张，因为你知道现在海盗也很猖獗，所以呢，绝对不能让机械有任何的故障，他们就很快的跑到那个轮机下面去，发现引擎抛锚了。没关系，这2个是20多年的经验的这个机师，下去弄了老半天，又敲又打又拆的，然后弄了3、4个小时，满身汗。你知道下面的高温，通常下面的高温呢，大概是我们这里的100度，就是在轮机舱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刻呢，2个轮机长呢，越来越急，弄了老半天，引擎都没有办法修好。后来他们找了里面的一个机务，扣到附近的刚好有商船一直在等，等到附近有另外一个商船，他们请对面的那个专门呢修理那个引擎的人呢，让他能够过来接驳到这个船上帮他们看。结果那个人一过来，个子不高，带了一大袋的工具就上来那个船舱下面，那2个人呢，2个船长就站在那里看。因为那个人太年轻了，所以他们就看看这个年轻人能够干出什么事情。我们已经20多年的经验了，修了老半天，修了4个多小时了，居然没办法，就看他怎么弄。他就呢，就是不缓不急的就把那个袋子背下去，走到下面，然后看了引擎，这里敲敲，那里打打之后，从他的大的袋子里面呢，拿出一支榔头，木的把柄。铁的锤，那个铁锤的榔头，然后呢，就趴到那个引擎的侧面呢。那2个人呢，当然就是要看一下他在做什么，最好他也修理不起来，他们会觉得比较好，因为呢，他们是多年的老船长经验，年轻人，所以他趴下去，他们也跟他趴下去，2个人、3个人同时趴在那里，他就看他拿一支那个榔头的木的那个柄啊。手把， 就往中间那个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那个引擎的走那里呀、啊，咚咚咚这样敲了三下。然后呢，就爬起来，然后那两个人说：“那要做什么？”他说：“你去把那个开关打开，啊，看看呢，那个引擎呢能转得上来转不上来。”然后他们呢就叫吆喝一两个小的，就在那边嘿，把它打开，一副很不屑的，敲两三下就要好了。 然后要打开，一压下去，我那个人吓一跳，弹到后面去，那个引擎声音很大，砰就起来了。好了，然后呢，你又看那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个技师又把工具收一收，背的准备出来了，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们那个账单呢、啊？到时候记得要给我，我们要报给我们的轮机长。” 他说账单，那两个老的说，你就这样敲两三下，这样要账单，你要多少钱？他说10000块。那两个说，你这里没有海盗，你是海盗，你来抢钱的。他说你回去的时候呢，把那个你工作的细目啊，10000块是怎么 charge 的呢？跟我们收费的，列张单子寄给我。后来他们用电报很靠谱，很快回去传给这个船长，传了两条。 两句话，第一呢，看你的引擎检查哪边坏掉，5块钱。第二个呢，修复呢，用这个铁锤呢，知道要敲哪里才会发动，9995块。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人的一生呢，不管你在做事情。 或是在你的听话，往往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失去了，我们没有注意到了，忽略了，所以那件事呢，就变成没意义了，或是一知半解，没有趣了，或是看到一半的那个电影应该要很好看的，如果你把它看完，结果你没有发现，你带人家去看电影，有些人中间睡着了，因为你觉得太好看的电影，他就不好看。 所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演完了，所以他起来的时候看到最后面，然后他觉得那电影不好看。今天同样的来到这个经文，保罗在指出什么？保罗在第10章告诉我们的是，在第1到14节告诉我们的，就是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呢，他们根本不明白，不明白。 也拒绝，真的是不明白福音，不晓得福音到底是什么。然后在第15节呢，到这个21节的部分呢，保罗指出的就是他们不仅不明白，甚至拒绝福音，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个，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一个，在后面呢，在第16节说，虽然我们传福音、报传喜信。 可是呢，人没有都听从福音的，而且呢，我们传的有谁信呢？到底要信什么？有谁信？永远是我们对于认识耶稣、对于天国福音，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的信不信与否，是不在于福音的内容。 不是福音的内容出了问题，对以色列的百姓，对今天21世纪的所有的人，重点是这些听的人，听的人的问题，因为人的心呢，如果没有回到我们这里说的，在生命当中看见生命当中真实灵性的需要，好像一个干渴饥饿的人，没有面临到。 需要有食物，或是需要有水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些食物跟水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今天总而言之来到这里，就像一个神学作者西蒙所说的，我们常常被问，到底相信什么？什么是福音？你们去教会到底在信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会问你？ 甚至你来教会这么久了，你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传福音是在传什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西蒙这样子写的，他说福音有三个纲要，第一个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取了仆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上，第二个就是他通过他的死跟复活，耶稣拯救了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通过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功德来确保我们有永生，而且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 perfect 完全的义，义人甚至是圣洁的。第三点就是耶稣再来将更新整个被造的世界呢，并且使我们的身体复活，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没有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呢，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没有办法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自我检验。很不幸的，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遇到牧师，他以为来教会，然后牧师跟他讲有关于那个福音的这个消息，讲圣经，他就要相信。所以呢，人家每个人都想说，常常我也遇到很多人呢，都我问他说：“哎，你对福音怎样？”他说：“他相信，他相信。”所以他怕呢，没不相信呢，对牧师不好意思。好像牧师需要很多人，越多人相信呢，这样算业绩的感觉。其实呢，真实的相信与否呢，除非呢有圣灵在我们，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要不然呢，你没有办法，你也不会说耶稣基督是主，因为在这一个与神的关系当中呢，我们需要看见、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什么事？明白耶稣就是那道。我们今天讲的道 ，the word， 我们讲的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们要相信基督，因为基督就是道。因为圣经上说，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你想想看，从天而降的这一个耶稣来到世上，把所有在天上的这一个永生的神的国度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让我们来认识、来明白。透过他的话语，常常在他的三年的传道的过程当中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再一次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他彰显了神的神性以及对每一个人的爱。我们不仅要聚焦在他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向门徒、向会众、向众人所说的、所做的，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所相信的。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生、他的死，以及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跟在三天之后的复活，这个新的生命，不仅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现在的就是在新的生命的给予的过程当中，如果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就会被打开，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种满足的喜乐，然后呢，我们就愿意跟着耶稣来过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耶稣在圣经里面用很多的比喻谈到耶稣是真理，他说：“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在我里面有永生。”那个永生在我们当中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条路 ，the way, the only way, 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在这个启示上面，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呢：“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我们信耶稣，我们传耶稣，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在相信的当中，这个道，我们要明白，这个道就是神所赐给我们众人的。当我们领受、接受了这个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如同耶稣与我们合而为一。我们有耶稣的爱、怜悯跟恩典。 他各样的神性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更新而变化。所以在的告诉我们，外在的行为，所有的一切，不是让我们能够有这一个资格，让我们可以成圣、进到天国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最重要的是一个从心里面、里面更新到外面。 从我们的内心，到我们的心口合一来承认，主，相信主耶稣。圣经上说的，你和你家就必得救。到底是得救什么？如果将来的得救有永生，或许我们比较能够明白。那如果我们讲现今的世代，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从圣经里面怎么得救？ 人有没有身心灵的需要？人有没有情绪上起伏的需要？人有没有对婚姻、对亲子关系、对人际关系这样子智慧去处理、去面对、去调和的需要？圣经常常用婚姻来比喻。你知道一个专家，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婚姻专家，举出了所有的人。 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使得婚姻破裂导致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归咎起来，科学的方法研究起来，你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不是没钱买东西，也不是吃得好不好，或是在不在多久，出差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会听话，没有时间听话。 甚至不愿意听 ，listening 是最重要婚姻的杀手。根据统计，我们人每一天就是平常花在这个写的上面是9%沟通的方式，用写的占我们9%的时间，16%呢是读。 16%是读你读什么，他写给你 text message， 微信给你，你微信给他，那个占了你生活当中 16%， 30%是说，你常常说这个说那跟那人讲话，我们一天到晚讲话，对不对？讲话我们说讲的够多吧，够比写跟读还多 30%， 你知道最后的 45% 居然是听话。 听话成了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造我们有两个耳朵，一个嘴巴，不是两个嘴巴，一个耳朵。当这两个颠倒的时候，你讲的太多，听的太少，沟通就出了问题，人际关系，特别是婚姻就出了问题。最重要的就是。 在讲跟听当中没有办法平衡，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在经文里面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耶稣就是那话，我们说 the word， 中文写的就是讲话那个话。当我们话讲得得宜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金苹果掉在一个银网上面，这个是圣经写的。金苹果已经够亮了吧？已经够宝贵了吧？然后呢，它又掉在一个银的网子上面，哇，有金有银，表示我们讲话如果贴切的话，讲得对的话，是很有价值的，是很美的。因此，在我们每一天的关系里面，神要我们知道。 话语的重要，讲话的重要，所以要先从听话，然后我们才能够讲出合宜的话。我们要愿意听，然后呢，多多的倾听。 我们讲出来，才能够真的在基督里，就是用神的道来喂养我们周边的人，来滋润我们周边所有的一切的关系。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呼求耶稣。第一点，我们说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是那道，就是那真理，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来再要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第二点，我们说要呼求耶稣，在第九节跟第十节里面提到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心口合一。为什么能够合一？心口如果要能够合一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点一滴在内心里面呢，被同样的信念跟价值充满。你们知道热气球之所以是热气球，尤其是 Plano 那个公园，常常有那个一些热气球的同号啊，什么特别的那个假日啊，就在那个东边 Plano 那里很大，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就会看到，哇，彩色的各种图样的热气球都飞起来。热气球能够起飞的原理，就是用那个热气的温度的控制，当那个热气加温的时候呢，它那个密度呢就变小了，所以呢浮上去的力量呢就增加了。但是它的那个热呢，如果呢降到慢慢的越降越弱的时候呢，它里面呢空气的密度呢就会变大，因此随着它的重量呢就会慢慢降下来。被热气所充满，这气球热气球上面呢，通常呢载个五个六个人七个人没有太大的问题，就一直飞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要起飞，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要能够越飞越高，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当神的话不断不断的进来的时候，我们越多被神的话所充满的人，我们是一个无畏的人，无惧的人，不会害怕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一个笃定，你知道在所有的人生的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为人处事的真理，要好像有一条轨道开车一样，你要开极限，它要有划线，你才是要靠左靠右靠里面，我们才知道要往哪里去。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呼求主耶稣，我们心口合一，我们知道一个被圣灵被神话语所充满的人，那种内心的平安，那种踏实，唯有从神而来。就像热气球不断的被充满的时候，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可以上升了。在所有的情况当中，我们可以超越所有一切我们觉得没有办法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有时候我们礼拜天来教会，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祷告的时间，我们有敬拜唱诗歌的时间，这一些为的是什么？为了要让我们再一次聚焦，再一次专注在这一位永活的真神上面，让我们从这个忙碌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再一次的聚焦在这一位永生的上帝的身上。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有一位神，常常的提醒我们，因为现在的世界可以让我们分心的实在太多了。如果我们眼睛这样子看，我们觉得神的国度跟世界是一个征战，因为不同的价值，不同的掌权的。同样的，我们说属肉体的、物质的跟属灵的这个征战，就是我们圣经所常常强调的属灵性的征战。一边是鼓励我们要满足自己、追求自己，另外一边是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的价值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道，在他的真道上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就是向着标杆直走，哪里？向着永生神的国度。那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让我们时时刻刻的专注提醒我们，就让我想到前一阵子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狗，你知道吗？那个Philadelphia 常常有一个狗的那个比赛，如果你喜欢狗的话，狗呢它牵刚开始呢比赛呢要牵进来，然后一只一只这样子绕场一圈啊，跟它的主人，然后完了之后呢开始比赛。比赛的时候呢，你要有那个有那个像那个赛马那个栏杆啊，三个那么高，完了还有像一点高一点的溜滑梯要跑过去，然后呢就是有一定的方向呢，他要跑到一个好像那个远远的那个像那个大的那个通风管的那种管子，好几个，所以你看他要跳，然后跑啊跑，要绕，然后又要跳到那个好像小孩子在玩的那个溜滑梯，然后再跑下来，然后再绕到另外一端呢，钻进去那个那个管子里面，然后从另外一端跑出来，然后又绕到后面，最后呢，你知道我们如果在溜冰的时候不是放一个三角的筒子吗？啊，一个一个，所以他要很快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跑完，然后跑到后面来跟他主人，然后就看他几秒这样子。上次的节目最受欢迎的不是跑得最快的，是有一只狗最不专注了，很可爱，它跑进来，哇，它一开始看进来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那只狗不大，然后那个毛长长的，它的那个主人给它带进来的时候，它开始也是，一进来看，看到那么多人在看，它就这样跑跑跑跑跑，然后呢，一下子就跳过那个，你知道那个好像那个跳马那个栏杆啊，那其实只有这么高。那个电视特别慢动作，我给他跑很快，啪，脚就踢到第一只，整个呢用滚的滚到前面去，滚了好几次。然后呢，他爬起来呢，他也不管了，那是狗。然后呢，他看看，哎，那边好像很有趣，哎，就不管了呢，就跑到另外一个那个观众席那里去了。然后呢，就人家就跟他挥手啊，叫他去那里，他以为人家在跟他玩，哇，就在那边玩起来了。后来主人叫他很久，忽然他想到了，又跑回来。他想到说不对啊，他在比赛。好，那又跑回来。接下来就是那个溜滑梯那一个，你知道吗？那个楼梯上来嘛，然后有一个溜滑梯。那只狗就跑跑跑，跑到后面跑很快。他知道他在比赛，跑啊跑很快。后来呢，那个电视拍慢动作，嚯，他跑很快，跳起来，然后头呢就朝那个溜滑梯那里。翻跟斗就掉下去了，然后又像球一样又往前滚了，滚完了起来呢，他的主人呢就开始叫他要跑那个，他说哎你要往那边跑，可是那只狗又不见了，跑到那个裁判桌那里去了，跟人家在那里桌子那里跑来跑来跑去，后来他呢也是很久不知道怎样呢，又想到了又跑回来，然后又速度很快，又开始钻那个洞啊，然后又开始要 finish 那个，你知道那个桶子那里那个不是摆好几只吗？人家是这样这样跑，他是跑一次以后，然后就旁边就走了，你知道吗？然后跑到那个出口里面等了很久了，那个主人终于把他叫来，后来呢勉强呢几乎呢剩下两只杆子是在的，其他统统倒了，照理说呢他是最烂的这一个比赛的狗，可是那是那一天呢最受欢迎的一只狗，非常可爱。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怎么讲到这只狗来呢？专注，专注常常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最大最大的问题，造成不专注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 focus 呢，是太多太多的分心。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谁，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神像我们常常所说的走在耶稣的道路上。我们要聆听耶稣，我们要常常的来呼求。所以在路加福音6:45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当人呢彼此之间呢，尤其是那种就是跟朋友有过节， 你心里面有累积了很多的话，甚至你想说呢，有一天你要遇到他，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怎样报复他，你要让他很难过，甚至他你讲这一句话，他一定会跟你讲什么，然后你也想好了，他如果再这样，我要怎样？你满脑子的呢，都在预备呢，演练呢，我如果遇到他的时候，我要怎么回他，我要讲什么，他讲什么，要讲什么。 有时候你还自己很喜欢enjoy在这样的练习里面模拟里面，不知不觉你不晓得你已经落入那个陷阱。我们说英文叫 bondage， 就是已经成为一个你生活当中的束缚了。无形中其实你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说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人，但是你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 已经牢牢地把你绑住了，陷入在那种报复的网罗当中，甚至那种我们极度的想要扳回一城，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才是对的，我要知道我比你更厉害。然而你已经付上代价，对方可能每一天日子都过得很正常也很好，可是你每一天却活在 那个阴影跟那个捆绑里面，你好像其实被关在一个隐形的监狱。圣经说，在基督里，我们要怎样得着自由？自由在哪里？自由就是按着神的话，按着基督的话，把饶恕拿出来，成为我们破解这样子被囚在牢里的那种无形的生活跟压力里面。 因为耶稣说饶恕，要饶恕70个7次。如果神都饶恕我们了，他的教导就是要我们也饶恕别人。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路、一个真理、一个道路，指出一个活的、一个自由的路，让我们可以从监牢里面走出来。我们就是靠耶稣、靠基督的话语得胜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转换。 转换从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跟能力来过活，来面对人事物，转而能够交给耶稣的原因，就是他的智慧高过我们，他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话，那我们会活得更自在。所以在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传讲基督。当然，在这个第十五节说。 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能有传道的呢？经上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何等的佳美！可是以色列人跟现在的世界，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这样的美，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美善的福音。我们刚刚说过了，重点不在于福音的内容，而是在听的人的本身。所以，如果要传美好的福音，必须要有人听，有人愿意传讲，有人愿意来分享这个喜信。你知道，传福音这个传的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好像那个头条的新闻报纸一样，甚至呢是一种预先的一个公告，让我们可以知道的。 福音是好消息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完成的，已经是一个 achievement， 已经是个 mission accomplished 的东西，已经是成就的东西，不是说哦将来要这样，是耶稣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通常我们在报新闻，是不是一个发生的事件，我们才上新闻，对不对？一样的，救赎，透过基督跟他的十字架 的工作以及三日的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样式，是因为当圣灵充满内住在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个新生命就开始，就成为我基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了。他的良善恩慈，他所有一切的教导，我们如果愿意敞开我们自己，那一些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唯一就是靠相信，所以我们说我信，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我知道那个道是耶稣，是道，是道成肉身，是道就是神，在那里面有永生。所以我们相信的是相信基督，基督成为我们一切。所以这个罗马书10章4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所有的人能够完全的改变称义，就是因为基督。基督就是那话，就是那道，就是神本身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美好的福音是要有人去传讲。最重要的就是第十七节，我想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念一下十七节哈？拿起你的单张，我们一起来读。啊，请。 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你看，信道怎么开始？信道要听到，听到要有人传讲，有人愿意传讲，有人愿意跟我们来讲。所以我们也学习了聆听的技巧。当我们聆听神的道之后，最重要的还要做一件事，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要学习读。 耶稣的话，读圣经，这两个听跟读，才能够造就我们真的来认识这一位神，被神的话所充满之后，我们才能够口唱心和，我们可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信，因为我知道，知道什么？ 知道这一个道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后，我们新的样式，我们新的生命就从那一刻起，从里到外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今天这个信息，让我们有一个思想：你是。 对于这个耶稣的道成肉身跟十字架成为神的儿女，对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你曾经因为这样子成为神的儿女，因他得救，让你在教会的生活，甚至在传福音这一件事情上面，对你有怎样的一个冲击吗？我想今天的福音的信息。 再一次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当我们因他得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在我们永生得救，我们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片刻里面，都能够活出一个自由的基督徒，与神同行。盼望今天再一次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因他得救，我们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所相信的道。 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因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